欢迎收听 Week Self， 我是13，
嗨，我是颇肥。
好，今天我们又来聊 WDC 相关的一些新知。然后，
今天球球又缺席啊？
对，我们现在录音的方式就会，他一缺就会缺好几集哦，
一缺好几天。
对，题目其实是我们自己随意编排的啦，就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然后今天我想要聊的是，你知道我们在做 App， 我们常常都会几乎吧，就是会买那个像 Crashlytics 这种 SDK 啊，然后它就会收集很多资料啊，就除了 Crash 的东西以外，它可能会收集其他资料，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买这个 GAFA、这些 Analytics 的 SDK 哦，它也会就是要 track 很多东西这样。对，那有时候我也会 care 说这些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使用者的资料分享给第三方的公司齁，那虽然他是帮我们收集然后分析资料，对，但是这当中就有一个资料管理上的一个风险，对。就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些跟隐私有关的东西，但我现在讲的是，就是如果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分析我 App 里面的一些使用者的操作上，或是说我的 App runtime 的一些表现齁，就是他实际跑在 user 装置上的一些表现齁，一些状况，找到这些问题，然后去改善 App 的品质。就以前我们用的工具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对。但是其实这几年 Apple 有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工具，然后让我们可以不用第三方，我们从第一方齁原生的这个工具也可以用，对。所以我今天的想要跟你聊的是 Metric Kit。
OK，
你有用过 Metric Kit 吗？
有啊，我们的专案有用啊。
哦，那
就是有用。
那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Metric Kit 是什么？因为这个词其实它不是一个
惯性啦，
它其实不是一个在你在开发者社群里面常讨论一个项目。其实很讨论的声量很少，不是一个常聊的话题，对啊。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还有点原始，
嗯哼，
就是。我们在下来再勾出一下 Metric Kit 历史齁。基本上是 Metric Kit 是这样，就是它有分两个部分啦。一个是你如果从 Xcode 的 Organizer 打开之后，
嗯，
你就会发现多了一个 tab， 就是大概在它是从 Xcode 11开始有的功能。
你就说去年才有的嘛。
对对对，这也是去年 WDC 开介绍了一个东西之一。然后它就是原本以前我们那个 Organizer 打开就是有 Crash 嘛。对。那它现在就是多了一个 Matrix 的 tape， 然后里面有几项，一开始就提供你四项，就是 battery，然后你的 disk write， 然后还有你的 memory， 还有 launch time，
是，
所以以前这我们之前也有一集有讲过，就是怎么样自己收集 launch time 嘛。
对，
对，因为最一开始你 launch time 开的那个
午餐时间啊，是 app 启动要花多久？
启动的时间，对。然后那个一开始我们说 Xcode 提供的工具，你只能在你的开发环境看嘛。
对，
那一集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如果想自己收集外面真实的资讯要怎么做。那现在
是
Apple 已经帮你提供这个工具，但这当然是指 pre-man 的时间啦。
嗯，
那所以你在 organizer 可以看到这些数据，那它的方法其实是我印象中是每一段时间每日吧，还是大概24小时会更新
一
次，
集结一整天给你一次的报告这样。
对，然后它是按版本分的，然后就是说你可能可以看到今天你各版本，假设说我现在 App 在外面有从 3.0 到 3.8 这几个版本，那你可能就会看到这几个版本昨天，因为24小时嘛，你最快是看到昨天的各个版本的表现。那基本上你就这样子了，因为你看到的是他这个，我记得他有稍微提一下他怎么收集，他就是大概就24小时会收集打一次资料。Apple 他24小时他自己会跑 schedule 了，他会在 background 找个适当的时机把关于你这个 app 的资料分一次送出去，但是在24小时间他会不停的取样，就是他会不停的去取样说你今天一整天使用的好，它有好几个 sample， 然后最后它会给你两个数据啦，一个是平均值，也就是 P50， 然后一个是 90%，就是 P90 的数据，
是
它只会给这两个而已，所以你可以看。那 但是它就是一个柱状图长条图而已，所以我觉得是有点简陋啦，但是
是
你可能会有一些初步的资讯，可是这毕竟是一整个 app 的平均值。
对，
除了 launch time， 因为 launch time 一个 app 打开只会就是只做一次嘛，但是其他像比如说 disk write， 你的 memory， 你的 battery，
是
就是你就算你数值升高，你单看这个你可能当下battery 的话是有分什么 network 啊，然后其他东西，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去知道说到底我的 app 出了什么问题。
是，
当然它提供你各版本的比较，你可能可以回去看一下说，哦，这个版本我加哪些 commit 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你可能有一些线索，但是有时候这样还是不够的。那所以 Mystery Key 它也有 SDK 的部分这样子。
嗯，
那它这边其实有个小小的差异哦，就是我实际做后发现你差，就是但是现在应该还好，因为它这个 Xcode Organizer 它开始收集资料其实是 iOS 12最后一个版本，我印象中是 12.4 吧，
哦，
就开始有这样的 data 了。但是 SDK 呢你就要在 iOS 13才能用，也就是说你收集到了只有 iOS 13的资料，如果你透过 SDK 的话，那如果你看 Organizer 的话是有包含 12.4 的版本的资料，所以其实就算你 SDK 拿是整个 APP 的平均资料，你还是会有点落差，它的落差来源就是这里。
就是说 Metric Key 其实是 iOS 13开放给 API， 开放 API 给使用者，但是系统在 12.4 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收集的能力了。
对， Organizer 你看到那个资料是 12.4 它就开始收了，所以那他看他并没有照 iOS 的版本去区分跟你说，你 iOS 十几的时候，
它显示出来的方式是根据你的，你的
app version， 它就是对对，它就是 group by app version 的意思概念这样子。
是，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更细致，或者说你们自己有分析的后台，那
对
你可能就会需要用 SDK 自己去打。那它 SDK 其实是，当然它 SDK 很简单啦，它就是有一个，你就是要在你的 app delegate 加一个Mystery Key 的 Delegate，
是
它不会在你 App 启动的时间，它会在 Background，它自己会排成，就是每天你因为你那个 Delegate，你也只是会从那个 Delegate 拿到一包资料，
是
那它就是在找一段时间，就是它要上传的时候，它同时会把你 App 叫起来，然后透过这个 Delegate 给你一包资料。它那个 Model 也有对应的 Class， 那你可以拿到原始，它原始其实应该是一大包超大包的 JSON 呢，但是这个 JSON 档非常的庞大，
是。
它有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比如说它连就是说你这一次的你这他们一包资料它称一个 bucket 嘛，那你这 bucket 里面有多少个 sample 它都会跟你说，然后你的平均数啊，然后有的对，然后有的东西比如说像 disk write 这种东西，你可能需要用 formatter 去对它做，它好像也有提供一些几个简单的基本单位，但是它也有提这 JSON 它的基本单位，但是它也有把它变成就是 OO 导向的一个物件啊，很大一个物件，然后物件里面本身就包含 formatter 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直接用那边输出一些比如说以 megabyte 啊 gigabyte 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然后所以反正他拿到就是一大包 JSON， 然后那他这个他也自己建好了这个 JSON 对应的物件，只是有很多层，所以你还是要看 document 去找到说我要怎么定位到我要的东西到底在哪里这样子。
是，
这是一个蛮深的 nasty 的物件，然后但是你一般如果你只加了 delegate， 你拿到的资讯基本上跟 organizer 收集的资讯是同样的，因为你是拿整个 app 一天的平均，就是他要取好几个 sample 最后的平均和 P90 这样子。
是，
那当我们刚刚前面说过，有时候你可能是在某些动作你想要做特别的观察，那这其实也是做得到的，就是他大概在更大概在前一两年，就是在 Xcode iOS 也提供了叫做 Signpost 的东西。那 Signpost 的东西一开始是用来做 performance 的分析的工具，它配合 instrument， 就是你可以打个点，就是说哦，我现在假设我现在要去截取那个 fetch 一张图片，那我可以在 fetch 开始打一个点，然后在真的图片被 render 的时候打一个点，那你就可以从 instrument 可以看到说，那它中间经过多久时间。那这个 Mystery Key 跟 Signpost 是合在一起，就是如果你要你可以打一段说我想要定义某一我只想观察这一段期间的数据，那你也是透过 Signpost，比如说 我举个假设举个例子好，就是你 app 可能到启动到第一个画面出现之前你做了很多事情，那你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这一段可能我做了有一些 file IO 导致 file IO 变高，或者说我这一段 memory 用的比较多，那我想特别观察这一段，我就可以自己用 signpost， 就是说我在这边就是definition launch 一开始我就打 signpost 起点，然后到我最后第一个画面真的 render 出来的时候我就打一个终点，那这时候它就会多一段，这个你要为这一段取一个名称，而且我记得名字好像只接受 static stream 吧，所以因为 signpost 基本上都只接受 static stream， 你没办法写那种 dynamic stream 告诉他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要先定义好我要哪一段，基本上你很难说动态去说啊，我今天要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还去截取这个应该是做不太到的，所以你就是一开始定义这一段是什么，然后你在一样刚刚我讲 delegate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叫做 signpost 的栏位，那它是一个 array， 那你那个 array 里面每个东西都跟你最原本 app 丢进来那一包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啦，那一坨东西是一样，所以你会在每一个
你自己打一些点，然后他会帮你
对对对，
在产生的报告里面就会告诉你说这段到这段就是你的那个部分这样。
没错，所以你就是可以拿到你一定会拿到的是整个 app 平均的，我们把这个物件叫报告好，我有点忘记物件是什么，你会拿到这个 app 平均的报告，然后在那个 signpost 的 array 里面你会拿到就是你每一个定义的 signpost 的那一段区间的报告这样子。
是。
那但是这一段就不会完全跟 organizer 没关嘛，因为是你自定义，那这个就是要靠你自己去收集这些东西这样子。
我记得他在介绍这边的时候好像有说，如果你打点，然后比如说你开始的时候打一个点，然后结束的时候打一个，那他的报告告诉你说有发生过加起来有几次，所以如果你两边对不起来可能就是中间有断掉什么的，就次数对不起来的话可能你的
我现在也有点忘记，但是 signpost 来说他那个打那个点啊是这样，你要给他一个 signpost 的 ID， 然后 signpost ID 是你可以，因为它基本上 signpost 是属于 OS log 下面的这个 framework 下面的一个新的元件，那
是
你要产生 signpost ID 有几个方式，就是你给他一个固定的，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拿一个 instance 去产生这个 ID， 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就是假我现在如果每读取一张图片我就想做一个嘛，但是有可能我是批次读取嘛，对不对，我可能这个终点结束之前我下一张图片又开始 fetch 了，
对，
那就是代表说我每一个测量之间我这代表说我一定要多轨的 signpost 嘛，因为他们是互相有重叠的，那我可能不知道说我现在到底有几个啊，那我这个 ID 因为每一个它是认 ID， 它的 ID 就是你这个 ID 一定要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你多超过他会不理你，如果没有终点他就会一直跑不完，那如果多个终点他会以第一个终点为主，那
是
所以说你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的话，你就是要代表说你要动态产生 signpost ID 给他，告诉他说哦，这边有好几个轨要测量这样子，那 signpost ID 来源可以是 instance， 那所以你只要是 instance 不同就可以有不同的东西，它原理是这样、
okay。 然后我记得你讲到 signpost 好像今年出的 Swift Logger 的那个 API 好像底层也是用这个，对
啊，
不过我还没有仔细看
这个我也没有研究无法回答，
对对，就是 Swift 今年也有出一个 Logger 的 API， 然后新的系统才可以，新的最新的 iOS 才可以用，但是它就等于说你只可能自己在自己的你自己的toolset 里面你可能有用一些 log 的方式，不管你是直接 print 在 console 还是你有让它可以送到哪里去，但现在他就跟你说你可以用 swift logger 来做到有完整给到系统的那个怎么讲，就比较完整啦，对，
好，这个可以我们之后再恶补一下，然后我们下次
再聊，可以啊，我们做得了，
对
对，
这个话题我也蛮有兴趣的，因为
我们
现在也是 logger 是自己写的这样子，当然我相信 Swift 的 logger 大家一定都期待蛮久了嘛，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就用比较有名的这个是 Coco Lumberjack 嘛，还有那个什么 Swift Beavery 嘛，这两个是我知道应该比较有名的 logger 的 third party framework 这样子，
是不过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 Metric Key 啦，
哦，对，
以你刚才使用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有一些 资料是可以拿到的，
对，
到底是哪些，我们再帮听众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你可以现在去打开你的 Xcode 看一下有没有旧版的，就是第一代的 Metric Key， 应该不说第一代，应该说 Xcode 11的 Metric 资料它就有电池，哦，这第一个电池里面它有什么，比如说它有 Networking，哦，然后 Processing 跟 Display 还有 Other， 就是说你的网络通讯耗掉的多少，然后处理就是运算部分耗掉多少，然后萤幕的这个使用，哦，比如说亮度啊什么可能都会有影响，这个耗掉多少，然后还有剩下的，对，就是 battery 的部分，然后还有刚刚讲的 launch time 嘛，就是要花多少时间，平均起来，哦，你的 app 在所有的使用者，也应该不是说所有，应该说他们有你的 iOS 设定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就是会传送报告给这个开发者，
哦，对，
给 app 开发者，对 对,
对，
那个设定没有开的话是不会有计算进去的，对，
嗯，没错
啊，然后还有个东西你好像没讲，叫 hang rate， 就是
hang rate 是应该是
卡到
后面的版本出来的，因为最我刚刚没有讲，是我先一开始是要讲最初始的时候是没有 hang rate 的，
是
对刚 release 的是没有，是就那四个 hang rate 是后来出来的，
所以 hang rate 是干嘛呢？
就是它好像是讲说你每个小时你的画面卡住的时间，嗯，
对，就是你每一个小时有，這個，可能有几秒钟是你的画面是卡住的这样。
对，如果有用过 Firebase 的那个 Analytics， 它里面
嗯哼，
其实就它会自动帮你收集这些资讯，但是。这些行为其实蛮讨厌的，因为也引发不少问题，因为他每次在 Switch 里太多东西了。然后但是如果有用过的话，其实我可以大家解释，它就是它有定义几个，就是一个是 slow frame， 还有 freeze frame，
哦，
然后它是有明确的定义，就是说你的 frame rate 小于多少的时候是 slow frame， 然后小于多少的时候是 freeze frame， 然后会帮你分析说你哪些 view controller 是最就是它有一个比例啦，就是它会定义说就是你这个 hand 住的 VC 是有百分之几的 frame 是 slow frame， 百分之几的 frame 是 freeze frame， 然后超过的话它就会成为你这个 VC 是已经 hand 住，然后它会帮你算这些，它会帮你列出最严重的几个 VC 这样子，嗯，
是，
对，然后
那在
我想说其实是这件事自己要做很难做，非常难做，
啊，
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嘛，你如果要观察 frame rate， 那代表你一秒钟要观察多少次，对不对？
是，
就是这个不是很好做的事情啊。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
对对，
以前就我知道也只有 Firebase 有做这件事情。那幸好 Metric Key 现在有提供我们，但是 Metric Key 我刚刚有瞄一下，他那个提供的资料也是蛮阳春的，就是你可能可以知道你变慢，但是你为什么变慢呢？你可能还是要自己花力去去就是侦查这件事，因为他只有跟你说他一小时有几秒是 hand 住的，他的单位就是每小时几秒这样子。
在 Xcode 11里面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一小时有几秒是有卡住的，然后在 Xcode 12里面他多了一个叫做 score， 就是 scoring 的数据，也就是说他比较像你刚讲的 Firebase 那个给你的数据，就是说低于 10ms 的，然后或是我看一下，好像低于5的，然后5到 10, 然后10以上，对，就是它有不同区段，因为你小于一个数字的话，你的 scoring 一定是顺的，就没问题，对，
是。
然后如果你介于一定的数字的话，是会掉到，你想想看，你可能会掉到 30fps, 但是人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对，但是超过一个数字的时候，就是会感觉到卡了。所以 Xcode 12它其实有多 scrolling 的数据可以，应该说 Metric Key 2.0 跟 Xcode 12有给你新的这个scrolling 的数据这样。然后回到 Xcode 11或者说前一版的 Metric Key 的话，还有刚讲的 Memory 跟 Disk Write, 对，相较之下12或者说新版的 Metric Key 的话，它其实多出来的就是这个 scrolling 而已，对，可是在 SDK 里面他给的东西又其实又变得蛮多的，然后他的就是你刚刚不是讲说他给你一大包东西吗，
嗯，
那他现在会有更多，就是 payload 里面有更多资料这样，
更大包，
包含比如说你 app 你 app 怎么，你 app 为什么被 kill 掉？比如说你在背景，为什么被 kill 掉？
这个，等一下，这个也是 metric key 的一部分嘛？我有看到这个 session， 我是蛮有兴趣的，就是，但是我一直没有，还没有去看啊，所以这个也是 metric key 的新功能一部分。
今年的 WC 影片，你拉到就是最下面、最下面、最下面一个叫做 Why my app is getting
killed？ 对，
对，就是我的 app 为什么被踢掉了？当然，那原因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什么记忆体用太多，或是在背景。嗯，或者说你 background 的 task 超时或什么的，对。可是重点是他现在会给你一些判断的，就是告诉你为什么，对。
所以说如果你的假设说你的 app 是，比如说因为 bad food 啊，或是一些 memory 的问题被 kill 掉了，那他会有一个报告在 app 里面，然后透过 metric key 来打回来让开发者知道吗？是这样吗？
他的
我们怎么取得，
就我所知应该是这样子。
Oh, OK，
对，
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比如说你是因为 memory issue， 或者是说
是
我们知道 Watchdog 最常出现的 app bad food， 这个你用 Crashlytics 好像是收不到的，我记得啦。
他现在给你就是一个叫 MX Exit。background exit data 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为什么 exit， 你 app 为什么被 kill 掉。
OK， 对，蛮好的，大家蛮需要的。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错，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其他的这个 app 突然需要很多的资源啊，对啊，它需用到很多记忆体，那你在背景你就只能让位了这样。
对啊，而且以前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是。几乎是通灵式
的，
对，通灵式的 debug 法到底是怎样？你连是不是死了，你都没办法百分百确定。你说，有死吗？
对，
还是？
我记得以前 Fabric 的 Crashlytics 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 OOM 嘛，就是 Out of Memory 的报告。然后他就说，我们其实也是用猜的，也不是猜的，就是说他排除了很多可能之后，认为说那剩下的这个应该就是你是真的因为机体不够被 kill 掉的。
这个最一开始的来源就是 Facebook 写一篇技术文章嘛，就在讲说他们怎么统计 OOM 的，就是说有几个情况，他们有其实还是有做一些事情在里面，他们写一些东西到 file 里面，因为你可以去看，因为如果真的是一般 crash 的话，你可以找到 crash report， 那这个情况会排除。那还有几个情况，比如说你升级，对 app 升级，它会直接 abort 嘛，对不对？然后这种你当然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我忘记，但是它每个情况，像升级这种情况，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侦测，所以他们就需要写一个文件说，哦，你去比对一下说，哦，原来上一次突然 abort 和这一次的 launch 中间有版本上的差异，那很显然是使用者在做升级，所以他有列了很多原因，
就是，排除掉这些条件，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些原因有些是需要再做一些文件记录来帮忙理清的，然后把所有的你 app 无预警终止的总数减掉这些数字，那剩下就会是 OOM 了。那这对
应该会是 OOM，
对对对，应该会是 OOM。对，
但就如果说有些条件它真的没有办法知道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些数据是不准的。
对，就是因为是到底发生什么事，老实讲，没人说的准，有的时候。对，这 background 就是对 啊， 对啊，你知道 Apple 对 background 那么严格，那就是你也很难知道说到底为什么就死掉了。
那现在我们有了 metric kit 的这个 background 的就是 exit data， 你就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可能。
嗯，我觉得这蛮好的，代表他们真的在了解 developer 的心声，因为，我是还没有看，不知道他多 powerful， 但是只要有线索，我觉得 developer 都会哇。痛哭流涕，我终于finally
我有新的事情可以做了，
终于有点没，就终于有点头绪了，不然
PI
不用一直在通灵了。
对
对，
我记得我有看到一张，因为今年 WDC 的影片是很短，没有错，但是他都没有附投影片，所以
对，老实讲，我也是讲之前本来想要先恶补找投影片，直接快速恶补一下，结果发现。我靠，根本没有投影片，但是他有那个啦，逐字稿。
对啊，
只是说逐字稿那个字数量太大，我觉得 比较适合是一种字幕的感觉，而不是用来让你就是 take a glance 那种感觉。
我给你，我丢给你那个他的 API， 你就可以看到他到底提供哪些资料。对，他们里面有 Apple Watchdog， 还有 Apple CPU resource limit， 或是 memory resource， 或是 memory pressure。
哦，这都是，
或是 suspended with locked，
这个蛮好的，因为像我之前也遇过，就是使用者真的是因为 CPU 的关系挂了。
是，
那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嘛？后来是就是有透过客服跟使用者索取就是那个 report， 我们才看了哦，原来真的是 CPU 把它搞爆，不然那时候你也不知道。
哦，
嗯。
好东西，
嗯，蛮好的。
好东西就跟你分享 ，MX background，BSS exit
count，
对，很多吧。
Legal instruction， 哎、欸，这个真的好哎、欸，好物好物。
对对，然后 background task assertion timeout， 就刚刚讲的 background task 没有把它结束掉的话，也算一种。
嗯，
对啊，其实这个对于开发者来说有很不错的好处。当然，虽然你 user 必须要 iOS 14你才可以使用。对，可是这个对于像系统管理这么严格的一个系统来说，我们就有蛮多新的线索。对，所以、嗯、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我只有会去看 Xcode 的 Metrics， 我没有用到 Metric Key， 但是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因为这个原生的资料总比你用各种猜测，然后装了第三方 SDK 在那边搞了半天。来的更理想啊，对啊，
嗯哼，
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刚刚讲那么多 ，Xcode 的那个 organizers 的 metric 的数据是不用做任何，你开发者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收到的，
对。
而你要看细部数据，比如说 per device 的状况，你才需要去用 metric key 去看它那一个 device 那一天的报告，那你自己收集起来做一些处理。但如果你想要看的是一个 lump sum 的话，其实你打开 Xcode 就可以看到了。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值得开发者多花一点心思在上面去了解，而且它真的也没有说非常的难搞，对吧？
嗯、没错。
我现在在想的是，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把 Crashlytics 给丢掉，但是可以跟自家的后台来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开一个地方来收集这些报告，这样。
对啊，就是
对，就像你们那样子。
如果有 data team、嗯、或是你们已经有一些 data warehouse 的话，就是其实弄起来是蛮快速的啦。嗯，
是，
你就直接打进去你家 data warehouse， 然后请 data engineer 再弄个 pipeline 之类的。那
啊，
对啊，不然老实讲，不然你还要建个后台也是。如果都没有的话，也是要花一点功夫啦，因为毕竟你要塞的数字。跟你 user 有关系嘛，如果 user 不少的话也不少，然后你当然这些数据进来要个 pipeline 帮忙处理啊，算 P95 然后 average 这样子、
嗯嗯、
这样你才有一个现成图表可以看啊，不然你也不可能说我每次就直接下 query 然后把所有会捞出来。
对对，所以你如果要简单你就直接用 Xcode 打开就有了，那如果你要做到更细的了解，那你有 metric key 可以直接来收集这些资料。
对
对，那我觉得，我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收集 user 的资料，应该说收集一些资料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会跟隐私有关嘛。
对。
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是有 user 同意的，就是说系统设定里面有一个分享给 app 开发者数据，这个是 user 同意过的，所以你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争议。对，
嗯、
那我反而是 Firebase 用起来我都会很良心不安。好啦，开玩笑的。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聊到这边咯。
是的。
OK， 好，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